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5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建立小型资料点的经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的致北欧法会全体学员中说，所以在讲清真相中，不要等，不要靠，不要指望外在因素的变化。我想师父是不让我吃现成的，要自己做。明慧周刊上同修说传递资料要单线联系，那么做资料就更要单线联系了。我决定自己去买机器。2002年时，我按照明慧周刊上同修的做法，在白纸上写好法轮大法好，在背面贴上不干胶，随身携带，走哪儿粘哪儿。后来师父新经文来了，我们几个同修看一本，明慧周刊也是同修在外地背回来的。可是机器什么样，在哪儿买呢？我心里求师父帮助，我一定要把机器买到。我走到一家小电脑店门口时，一常人问我买什么，当他指着一台小型复印机时，我的脸一下子红了，心中砰砰跳，没想到这么小的机器就能做资料。我几乎没和常人讲价就将机器买回了家。下一步要解决资料来源，同修每次给我资料都要最清楚的，有时看到居民楼内的小册子，就拿回来用刀片将脏的地方刮掉，用笔将不清楚处写好，再做成底稿，非常清楚。用这种底稿做成的小册子也很清楚。资料做好后需要传给同修，我找到了比较稳、修口也很好的同修，他不知道我有机器。这条线建好后，我便开始了做资料。做资料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同修要的资料由10份、20份上到100份，我做不过来了，便分别跟甲乙丙商量办资料点。他们开始都不知道我有机器，我做好的资料是由他们3人分别传出去的。后来同修商量再建几个小型资料点，我认为必须首先修口。比如你做资料，不要告诉传递资料的同修资料是你做的，这样瓶口在你这儿封住，只要你自己不说，谁也不知道你家里是资料点。甲乙丙同修分别买了佳能298小型复印机，同时在要资料的同修不断增多，资料供不应求后，他们又将这种复印机提供给与他们接触的同修，更加注意站在法的基点上修口，站在法的基点上单线联系。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位电脑技术很过硬的外地大法弟子弟，问他能否为我们提供底稿，他说最好有电脑和打印机。我问他能否帮我买，他让我自己买。我当时心里就抱怨的不行，我都不知道电脑长得什么样，我怎么买？可是转念一想，我是大法弟子，无所不能。在这里要感谢弟同修，如果不是你让我自己动手，并在背后帮我解释所有的疑难，我不会独立的这么快。我很快买来了电脑和打印机，弟同修帮我装好了系统，并教会了我很多电脑知识，我同时学会了装系统，我们地区终于有了自己的上网点。经过不断摸索， 我发现建一个上网、打印、刻录全方位小型家庭资料点并不难，只需要有一个笔记本电脑、一台打印机、一台刻录机、两个装订器，一个用来订厚书，一个用来订薄书。这几样东西体积小，容易隐藏，平时干活时拿出，不干时放起来，只要自己不说，任何人不会知道这是个家庭资料点。我也是这样做了，我帮助建了几个这样的小点，教技术时是一步到位的，让同修在短时间内学会打印、刻录、上网，并告诉同修所需要耗材的地点、商家电话，耗材全部由同修自己去买。这样的小点从上网到做书到耗材是完全独立的，会技术的同修又去教别的同修，形成良性循环。2005年时，我认识了同修义，他向我介绍了他在2002年时建遍地开花学法小组的经验，我向他介绍了我在2002年时建小型资料点的经验，我们都感到提高很快，而且我惊喜地发现，我们地区的学法小组和资料点是融合在一起的，这样学法小组保证了同修在法上不断提高，学法扎实的同修建的资料点非常平稳，设备不容易出问题。我们地区的小型资料点到底有多少，我没有统计，因为都是同修教同修的向外扩散，统计不过来。由于大家注意修口，我也不知道谁家是资料点。我与许多资料点的同修养成了习惯，主动不听，不打听谁在做资料。我们地区从2002年建小型资料点以来，只有一位同修被绑架，但不到一个月便回家了，没有任何设备或资料上的损失。该同修出事以后，我们悟到，这也是我们当时没协调好，没及时放下心来跟该同修在法理上切磋造成的漏洞，给邪恶钻了空子。因为这位同修在被绑架前半年多时，有两个以上设备出现问题，没及时调整自己的修炼状态，及时向内找。现在我们的做法是，如果一台设备出现问题并得不到解决，便学法向内找发正念，通常都能解决。如果两台以上设备出现问题，便停下来学法。设备不好，尽量少干事，更多时间调整自己，因为资料点多，可以互相协调一下。
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首先介绍几种讲真相小方法。一、自喷漆，五金商店、汽车零件店等这些地方都可能买到，五金商店买的便宜一点，6到7元。罐装体积小，携带方便，可以放在大衣兜里，有红、黄、蓝、黑、白多种颜色，每罐能喷写30至40个字。使用方法简单，可以用硬纸板或其他材料刻成字块模板，把模板紧贴墙上，按住喷头直接往上喷，模板移开，字就留在墙上。农村机井房，公路两旁电线杆，桥的两侧，随意而用，在冬天气温低情况下仍能使用。二、悬挂条幅，公路两旁有很多广告牌，都是铁制的，高几十米，只要在条幅上端系上一块大磁铁，电器修理、废品收购能买到，向铁板上抛出，就会牢牢吸住，几十米高，坏人想摘都没有办法。还有在农村架电话线、闭路线，多是木质线杆，不好悬挂，贴也粘不住，可用钉子把条幅钉在上面。最后，建议家住在公路附近的有便利条件的同修，不要忽略标语形式正实大法，喷字挂条幅，让真相标语保持不间断，震慑邪恶，还能启发世人关注真相。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下面是一位同修对明慧周刊249号刊出的在迫害经过中列出迫害者的名字读后感。我对明慧周刊249号刊出的这个建议颇有同感，下面把个人粗浅的认识和做法和同修做以交流。去年我地区有三名同修同时被恶警绑架，无论是对大法还是众生都是一个严重的损失。我们认识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就必须为宇宙正的因素负责。经过切磋后，我们把发给明慧网的不连贯的报道集中起来进行了系统整理，对原稿内容进一步做了调查核实和补充，写出一篇综合性的稿件，全篇分为三部分。一是揭露被劫持同修遭到恶警们各种方式的迫害事实，我们把恶警对几位同修用各种方式手段进行的迫害一一披露出来，然后又到三位同修的家中了解被抄的所有财物，曝光给当地的民众。二是严肃指出参与迫害的单位及个人所触犯的法律条款，包括国际法，因为中国是11个国际法公约的签署国，让他们明白恶党不但肆意践踏中国的法律，大面积侵犯人权，而且还无耻地撕毁他自己向世界人民在法律面前的各项承诺。三是向公、检、法、司等部门的执法者讲真相。我们选择了给检察长一封公开信的方式揭露迫害，言明真相，只给他们一条重生之路。公开信是写给检察长的，实际上分发给了所有参与这次迫害的人，有力地震慑了邪恶。公安部的一些人说，这封信写得有水平，有道理。参与直接刑讯逼供迫害的那几个恶警吓坏了，好长时间人们还在传着那几个人都害怕了，都老实了。因为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都是花钱买官求职的，并不懂得法律。好多人都说，学什么法律呀，上边让咋干你干去就行了。还有的说，悠着点儿，中国不讲法律，真给你捅到国际法庭上，谁也跑不了，邪恶真的不得不收敛。通过这件事，我们更加觉得师父在正法进程中的每个不同时期对大法弟子的要求都是严格标准的。我们今天在正法中修炼，在救度众生中升华，就应该是全方位多角度的进行。我们体悟，一件事做好了，揭露邪恶，讲清真相，抑制邪恶，营救同修，救度世人，也都有机地涵盖在其中了。对于那些不符合正法要求的东西，就应该及时摒弃，不断更新，因为这是正法的需要，是众生的需要，是时间的需要。如果我们把基点摆到这个位置上，我们就会时时记住，我们是本地区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就会把所有的众生放在心里，就会大智大慧地发慈悲心去救度。让我们共同肩起历史赋予我们的重大责任，抓住善度众生的契机，努力践约，带着我们各自的众生跟师父回家。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曝光和解体山东两处黑窝。师尊于10月24日发表新经文，彻底解体邪恶后，我们济南大法学员应当更加清醒地认识到齐心协力解体当地迫害大法学员的两处邪恶的黑窝，山东省监狱和山东省女子监狱，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明慧网不断曝光这两处黑窝对同修的迫害事实，近期山东版的真相资料也开始重视选用这方面的文章，但从目前来看，济南大法学员对整体配合发正念解体邪恶的意识远远不够，大多数同修并没有持之以恒的正念解体邪恶，甚至部分协调人也没有投入应有的关注， 有的被非法关押过的同修，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不愿意站出来揭露邪恶，这实际上都是对邪恶的纵容，致使邪恶仍旧能够肆无忌惮地迫害大法学员。甚至出现了临到期的同修被反复洗脑，不违心表态就不放人的恶劣情况。这不能说与济南当地同修做得不够无关。希望师尊的经文发表出来之后，济南大法学员能尽快找出不足赶上来，按照师尊所要求的全力以赴地解体这些邪恶的黑窝。为使济南大法学员发正念更有针对性，现将山东省监狱和女子监狱的基本情况简要介绍如下。一、山东省监狱和山东省女子监狱的全貌。山东省监狱位于济南市工业南路，分为男监和女监两部分，是关押全省重刑犯的地方，被非法判五年以上刑期的大法学员都分别关押在山东省监狱的男女监狱。到目前为止，这里已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600余人，其中男监狱关押法轮功学员约200人，女监狱关押学员约400人。男监和女监的门牌号分别是济南市工业南路91号和93号。二、实施迫害的内管监区和周边环境。对大法学员的迫害多在内管监区实施，女子监狱的内管监区大约300米乘300米。据了解，内管监区也有奴工区，如四监区的生产区就在监狱食堂和锅炉房下面，环境极其恶劣，阴暗潮湿不通风，但更多的迫害细节需要进一步的揭露。南监的内管监区位于南监东北角，主要由4座楼组成，面积大约300米乘200米，东北南三面均与民居单位毗邻，北面与利若红祭堂和济南高华制药厂相邻，东面与丁家庄相邻，南面与中建八局相邻。北面绿色的楼于2005年底开始盖，今年夏天才投入使用。这座楼的南半部分是狱警办公室，北半部分是关押宿舍，东面是医院楼和餐厅。医院楼的上面两层是入监队九监区，被非法判刑的大法学员被关押在入监队，临近期满时也被关押在入监队重新进行洗脑。大法学员如果不被转化，就一直被关押在入监队强迫洗脑和关小号。如果有绝食抗议迫害的大法学员，就直接送楼下的医院继续迫害。北面的绿楼也是关押宿舍，整个内管监区共关押了近3000人。据了解，很多同修在长期精神和肉体的残酷折磨下，违心地写了3书，被转移到南北两座绿楼分别关押。只有少数坚定正信的大法学员没有放弃信仰。近1-2年内面临非法刑期，到期的同修比较多，邪恶又想出了更加恶毒的招数来破坏大法学员的正信，就是把即将到期的同修再一次投到入监队重新强制洗脑，再次写揭批，强迫他们念揭批并录像，甚至把录像制成光盘，一份给学员，一份留监狱，其流氓行径无耻至极。三、对解体邪恶的一点思考。旧势力为了维持这场邪恶的所谓考验，无论在地域上、经济上等客观条件上，都对山东省监狱做了详尽的安排。如山东省监狱以生产大型的发电机、发动机等奴工产品为主，产品主要外销，仅2005年一年生产总值就达到1.5亿元人民币。而省监狱附近历城区的大法学员，有的邪物严重，有的怕心重，有的单位效益不好，经济状况较差，有的对解体监狱的邪恶重视不够，因而在整体配合上差强人意。在此建议更多的济南大法学员能主动打破间隔，积极实现师尊的要求，彻底解体位于山东省监狱江水泉劳教所、淄博张丘劳教所、洗脑班等迫害大法学员黑窝内的所有邪恶生命的因素，抓紧营救同修，救度世人。具体建议如下。一、整体发正念，每天不拘时间次数，有条件的同修尽量多发，发正念时加进这样一念：彻底解体位于山东省监狱及山东各地劳教所等迫害大法学员黑窝内的所有邪恶生命和因素，清除中国大陆迫害大法学员的邪恶形式。二、
到非法关押大法学员的黑窝近距离发正念，注意不要集体行动，即便发正念时碰到的熟悉的同修，也不要像常人那样寒暄拉家常。三，可根据自己的居住地、工作地点、小组集体学法时，针对附近非法关押大法学员的黑窝就近发正念。四，建议有条件的同修搜集劳教所、监狱的具体详细的地址、邮编、电话以及相关人员的手机、家属朋友的联系方式，这样有条件打真相电话的可以打电话，想邮寄真相信件的可以邮寄真相信件。五，条件允许的学法组可以协调好安排24小时接力发正念，不给邪恶以喘息的机会。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山西大法弟子的文章，认真读九遍，清除共产邪灵毒害。2005年3月，我在外地居住，看不到有关法轮大法的资料，讲真相也只限于面对面，而且很少。到3月份，出现练法轮周天法腰弯不下去，弯腰就想吐，打坐时腿也是痛，痛得坚持不下去了，只能做50分钟，逐渐又减成40分钟、30分钟，最后腿肿起来盘不上去了。我开始针对迫害我的邪恶黑手发正念，到后来发正念发不好，而且发正念就咳嗽。我向内找，3件事做得怎样，我发现讲真相太少了。5月份我回到原住地找同修交流，他给我9瓶共产党，并告诉我发正念要加上清除共产邪灵和共产党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我读了2遍9瓶，随后对我保存的政治垃圾进行了清理。我是一个有40多年党龄的恶党干部，这些邪的东西自然是成堆。当我彻底清除所有的邪恶因素后，我的身体发生了重大变化，上面所说的状态自然而然的没有了，练功打坐一切恢复了正常。时隔1个多月又出现了问题，像得了常人中所说的重感冒，浑身酸软，鼻淌清水，头痛咳嗽日益加重。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说，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谁也动不了，这是不是具备了保护自己的能力了？其实迫害之前的老学员我都给你们推到位了，包括后来的新学员，只要正念正行，完全可以保护自己了。那么我的这些表象肯定不是自己的业力，只能是外来的干扰迫害，是一种假象。但它到底来自哪里呢？我想很可能是共产邪灵干的。我开始更细致地翻查书籍和我不修炼以前收藏的东西，发现了一枚恶党罪魁的像章，一张半身像，一套装潢十分讲究的收藏型挂历上有毛、刘、周、朱、邓等全班人马。当我把他们一边发正念一边销毁以后，第二天一切都恢复正常了。对这些东西的清理同样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不能让其有丝毫藏身之力。今年5月中旬的一个晚上，一阵牙疼把我疼醒了，我就再也不能入睡了。我想是不是那几份资料没发完心里不安静，于是我拿上资料出去发了，还是睡不着，疼得坐不稳立不安。我当常人时得过牙髓炎，就是这种症状。我明白了，想让我承认他把我扯回常人中去根本不可能，大法弟子怎么会承认你们呢？我吃完饭顺手拿起5月11日的明慧周刊一翻，仔细阅读9瓶清除恶党毒害，赫然入目。啊，师父点化我该读9了。可是刚拿起9瓶翻开看，马上就觉得打瞌睡，干扰来了，说明必须读下去。可是读不了，10分钟就睡着了4次。我放下书打坐发正念清除干扰，叫神的一面出来清场，销毁敢于干扰的共产邪灵和共产党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5分钟后开始读9瓶，读完2瓶后牙不疼了，其他的不适感觉也全部消失。感谢9瓶对我的启迪。我是1958年加入中共邪党的， 他的两个附属组织我也都加入过。年轻时结党干了很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也饱受了恶党的欺骗和蹂躏。文革期间因为讲错一句话被打成反革命，清除出党，险些送了命。后来他认为我还能做他的工具，就又给我恢复了恶党党籍，平了反。在跟随恶党的40多年里，共产邪灵的毒素遍及了整个身体和灵魂，在近期内身上又到处起痒起犯，有类似常人的湿疹。有时想形容一样事物，就会想起恶党歌曲中的词句，或恶魁诗词中的句子。和同修交流师父的经文，会突然想成去找某某某的语录，可见中毒之深。我想除去更仔细的阅读酒瓶外，我要再次郑重声明退出这个恶党组织。我从根本上不承认共产党的存在。共产恶党是西来的邪灵入侵，不属于中华民族，它是非法的，它是反人类反天反神佛的邪教。在我在职工作的40多年里，凡是歌颂传达宣扬邪教的言辞一律无效，凡是经我介绍推荐参加邪教的有组织活动的全部不予承认。写出此文与同修交流，意在提醒中老年同修阅读酒瓶的必要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由看到另外空间的困魔所悟。明慧网上多位同修谈到如何清除困魔的感悟，我看后很有启发。我也有一次从另外空间看见铲除困魔的经历，供那些还在受困魔干扰的同修铲除困魔借鉴。一天清晨，我练第五套功法入境后，看见眼前出现了一些正在打坐而又发困的同修。他们有的低垂着头正在呼呼大睡，有的在不断地调整坐姿，想使自己能清醒一点。奇怪的是，每个人身上都裹着一层厚厚的壳，就像一尊尊石雕像一样。仔细一看，一个个竟然是被捆着的。这时只见旧势力指使着黑手烂鬼不断地往他们身上扔垃圾，各种虫子蝎子等密密麻麻爬满了一身，看来的确很难受。有的在不断扭动身躯试图挣脱束缚，有的挣脱无果就无奈地抬头仰望，消极地期盼外来的力量来解救。但是旧势力指使着黑手烂鬼仍然干着他们所干的。突然，终于有个声音在大喊：我是神，我不能被人的执着和人世间的垃圾困住。话音一落，只见一道金光一闪，束缚人的壳被炸开了，绳索挣断了，那些垃圾和虫子顿时化成了一滩黑水。解脱了束缚的同修在金光中显得特别的纯净。我明白了，这是师父在点化我，让我看见所谓的困魔其实就是旧势力及其黑手烂鬼，他们就是要把大法弟子在人世间这个垃圾场里埋得深深的，叫你不能动弹。时间长了，你也会把这些垃圾当作自己身上的污垢而容忍它，认为脏点没关系。你向外去求，他们不怕，因为他们知道你就在容忍。而当你正念一出，就像金子一样闪亮，什么脏东西都不能附着在你的身上。通过这件事，我悟到还有这么几层意思：一是大法弟子生生世世所带的业力和后天所形成的观念，就像一层厚厚的壳和一道道束缚，不让你精进。你要真修，就得发自内心的去改变你那颗心。二是长此以往不能精进，旧势力及其黑手就会揪住你的漏，加大你的难，迫害你，继而毁掉你。三是主意识一定要强，信师信法。四是进一步明白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法理，师父只看弟子们的心，一切都是师父在做。
我们一定要珍惜这剩余的不多的时间，做好三件事，保持正念，跟上正法进程，最终的前途都是一片光明。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农村大法弟子谈正法修炼体会。我们是河北农村大法弟子，这里的环境相对来说比较宽松，方圆三四十里的地方，我们都是面对面递资料、讲真相、劝三退、张贴大法标语，而且世人的接受能力也比较好。但开创出这样的环境也不容易，现将我们的做法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不对之处请慈悲指正。做好三件事，学法是基础。从迫害开始直到现在，我们这里基本上保持着师父给我们留下的集体学法练功的修炼环境，而且每月定期开两次交流会。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当作大法的一个例子，更好地形成了整体，互相切磋，群策群力。谁想出的办法对正实法有利，就按谁的主意做。2003年冬，民会网发表了《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和师父对这篇文章的评语，我们也认识到揭露当地邪恶的重要性。虽然我们文化低，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只要我们信师信法，大法就会开启我们的智慧。不会用毛笔，我们就用高粱杆蘸墨汁写真相，贴得满街都是。字虽然写得不好，但能让世人看明白，清除了大量的邪恶，也震慑了恶人。2003年至2004年间，我们这里曾被非法关过看守所、劳教所的学员克服没文化的困难，用真实姓名把自己遭受的迫害全部写出来，印成小册子在当地散发。恶警收到后受到极大的震撼，县乡610头目通过我们面对面讲真相，把大法书和非法抄走的物品还给我们。现在有的大法弟子经常当面给他们送资料。以前我们都是晚上往各家门缝里放资料，这样就是我们对世人明白真相的程度无法准确掌握。通过学法，我们悟到要面对面讲真相可以弥补这个缺陷。我们两人一组，以卖手套、袜子等为名，挨家挨户做真相，一般都能接受，但也有追着我们骂的，说风凉话的，甚至打手机报警的。我们只把它当作云游，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心不动。师父要我们广传九评促三退，开始我们也犯了愁，不知怎么做。大家在一起一次次的切磋，又从明慧同修的切磋文章中得到启发，最后一致认为先从自家做起，再做亲戚朋友、本村、邻村，同时张贴劝退标语。这样从身边的人劝起，越做正念越强，越做范围越大，一步步开创出今天的环境。去年有外地同修到我们这里切磋，看到我们做真相的方式说，你们能这样做，我们为什么不能？其实就是我们那颗人心在挡着自己走不出来。他们回去以后，把整个地区的学员全带动起来了，而且做得比我们这儿还好，真是起到了比学比修的作用。在生活上，我们时时处处都替别人着想，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人们，积极交农业税，义务修公路，不占便宜，孝敬老人，疼爱子女。大法正得场，影响着世人，明白真相的人都说法轮大法就是好，就是正。他们还主动保护大法弟子，几次把邪恶到我村抓捕大法弟子的行动挡了回去，给自己奠定了美好的未来。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就如何解体邪恶迫害与北京同修切磋。今年八九月份以来，我市多个县区发生了多起大法弟子被非法绑架事件，明慧网上也报道了邪恶又有迫害大法弟子的行动。有一部分学员对此产生了怕心，不敢再发真相资料了，有的学法小组也停了。有的学员说，警察到我们家里来了，咱们先别联系了。有的说，警察说两个人在一起就算聚会，在街上见了面也不敢说话了。我觉得这等于是承认了邪恶的存在和迫害。对此，我想把自己的一些思考写出来与北京同修交流。邪恶在几年来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中，凡是所谓的敏感日都要进行所谓的严打，上门打电话骚扰是最轻的迫害。我们在邪恶制造的这种恐怖高压下，很容易形成一种观念，这种观念也源于多年来共产恶党统治下的红色恐怖。我本人就由于多年来被邪恶迫害，只要是节假日或425、720期间，一有人敲门，脑子里就不自觉地反映出是否是警察来了的念头。看来否定旧宇宙势力的一切安排，不是嘴上说说的，也不是表面上做出来的逞强，是要每一个大法弟子从内心真正去同化大法。目前正法已到最后阶段，邪恶也所剩无几，我们真得时时刻刻用正念来看待问题。师父早在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上的讲法中就讲到，从现在的整个情况来看，表面上迫害还很邪恶，实际上那些能抑制人、操纵人的邪恶烂鬼已经所剩无几了。剩的越少，邪恶叫嚣的越欢，越所剩无几，他就越歇斯底里。对于某些对大法掌握程度不同的修炼者来讲，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程度也不同，目前对正法形式感受也不一样，自身的状态会造成自身感受的不同。有的可能觉得形势是严峻的，对于某些人来讲，可能形势已经变宽松了。对于某些人来讲，可能觉得正是救度世人、讲清真相的大好时机。对法认识、理解的程度不同，会感觉到当前的形势的不同。这一切都是针对不同的人心的。做得好的就会改变自己周围的环境，做得差的也会使自己周围的环境随心而变化。我认识一个同修，也是在所谓的敏感日被邪恶非法绑架到看守所，邪恶准备这次要把他送进劳教所。可是这个同修到看守所后，否定邪恶对他的一切迫害，不停地发正念，向所有的人讲真相，就是不承认这一切。几天后就正念闯出，否定了邪恶对他的安排。有一个同修讲，在一次他被邪恶迫害之前，他的小孙子总是对他说，你不听话叫警察把你抓走。几天后，当他被恶行绑架了，他才猛然意识到，前几天自己没有立即否定旧势力借小孙子的嘴讲的话，无形中承认了迫害。后来该同修很快正念闯了出来，通过和同修交流认识到，我们应该在一丝一念上否定邪恶对我们的迫害。之后有一次，他的小孙子又说起警察要把他抓走的话时，他和老伴一起向小孙子说，我们是修炼真善人的好人，警察是抓坏人的，我们不应该被迫害，我们否定这一切。当他们说完这些话时，小孙子突然喊起法轮大法好。还有一个同修每星期都发几百份真相资料，几年来风雨无阻，从没间断过，在他脑子里就没有邪恶制造出来的恐怖的那一套。如何解体邪恶对北京大法弟子的迫害？我体会，首先要从内心坚信师父讲给我们的正法时期的法理，这是个信师信法的根本问题。真正认识到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着注视正法、救度众生的伟大使命，我们只走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之路，和邪恶的旧势力的安排没有任何关系。虽然我们自身还存在着某些执着，他们也根本不配来考验我们，相反，
他们是正法弘誓淘汰的对象。虽然越到正法的最后，邪恶越疯狂，虽然我们身处邪恶的中心，但是邪恶只能在表面上疯狂了，早已经没有根了。只要我们学好法，严格走正自己的路的时候，邪恶是根本不敢来碰我们的。我们身边就有不少同修有这样的体会。不仅如此，如果我们完全否定邪恶制造出来的这一切，在自己的头脑中不给邪恶留一丝喘息和存活的缝隙，并且还去主动清除它们，邪恶的迫害就会被灭尽。另一方面，修去怕心等常人观念，不要把邪恶看得很强大，那就是在承认邪恶，甚至在不自觉地滋养邪魔，它就会钻进我们的空间场，支配着恶人在这个空间胡作非为。需要在法理上想清楚，究竟应该谁怕谁呀？看清楚正法形式的真相，不被邪恶虚张声势的表象所迷惑，这样就不会一边发着正念，一边胆胆突突，脑子里冒出各种承认邪恶迫害的常人想法，而是真会感觉到自己融在法中之后变得非常高大，像一个顶天立地的神那样，堂堂正正地清除宇宙中的垃圾。再有，越到最后，法对我们的要求也越高了，不像迫害刚开始的阶段，允许带着某些常人心在形式上做一些正式大法的事，修得粗一点还能过得去。今天的标准完全不同了，要求修得更本质更细了。大法弟子的路非常窄，要达到绝对的严格绝对的正，不仅仅是表面上要做好，而是要在内心真正做到。不是跟着大帮轰就能混过关的，而是要走出每个人自己的路。目前北京出现的迫害肯定和我们自身的修炼状态有关，我们每个人都是整体当中的一份子，如果我们整体有漏，那么我们每个人自身都有原因和责任。所以我们是不是都该对照大法向内找一找，我自己什么地方没修好？比如说，我把大法摆到最主要的位置上了吗？救度众生，我做到无私无我，竭尽全力了吗？我在营救同修或形成整体方面做了什么？我做到把同修的事、整体的事当做自己的事了吗？我怎样还能做得更好？等等。我想，北京大法弟子整体的提高，有待于我们每个人的提高，不等、不靠、不指望别人，更不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评论、指责北京学员形不成整体，而是从自身做起，努力提高。我们大家期待的那个圆融不破的整体才能形成，邪恶在这个强大的正念场当中也就逞凶不起来，也就解体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就不断发生抓捕迫害事件与魏县同修切磋。我们是魏县部分大法弟子，想借明慧周刊一角，就我县目前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与我县大法弟子紧急切磋。长期以来，我县大法弟子被抓被迫害的事件经常发生，尤其是2006年上半年，魏县的邪恶之徒制造了5次比较严重的对大法弟子的抓捕迫害事件。这些事情的发生固然与受迫害的同修自身有漏有关，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整体存在问题所造成的。一、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力度不大，曝光恶警坏人的恶行不及时，甚至没有曝光。师父说，大法弟子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救度世人与众生，都是在揭露迫害，都是在制止迫害，所以不能承认邪恶的各种迫害行为，更不能在迫害中叫邪恶随心所欲地迫害大法弟子。选自《正念制止邪恶》。就我现目前的状态，最起码在这方面与师父对我们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2006年4-5月间，大法弟子高金荣正在家中做家务，被突然闯入的恶警歹徒骚扰查抄，当即被迫害得昏死过去。这一迫害个案没有及时进行曝光和揭露。又过了不几天，又一大法弟子门玉荣在街上讲真相被便衣和恶警绑架，
后又被非法派劳教送高阳黑窝继续迫害。这一迫害个案发生后，我县大法弟子对邪恶的揭露和曝光还是无动于衷，致使六月份在县城跑摩的的大法弟子王建银被610便衣恶警跟踪，并伪装成顾客对小王进行绑架。此后没有印制条件的部分大法弟子用小纸条简单的写了一些揭露曝光这次绑架迫害小王的资料，贴在了县城的街上，起到了震慑邪恶的作用。直到目前，在县城再未发生抓捕绑架大法弟子的事件。在县城王建银被绑架后的不长时间，魏县西河营镇610一伙对本镇大法弟子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疯狂骚扰、绑架和敲诈勒索事件。这一迫害事件发生后，亦未进行及时有效的曝光和揭露，致使到了8月又发生了柏树乡大法弟子被当地邪恶之徒抄家、罚款、骚扰、绑架等迫害事件。这五起迫害大法弟子的案件到现在还未见到过一份完整详细的揭露和曝光邪恶的资料。曾有少数同修在怕心的作用下，把揭露和曝光当地邪恶认为是乱捅，说什么现在好不容易安生点了，不要乱捅打了，要不又迫害我们了。直到最近有大法弟子在切磋揭露曝光当地恶警坏人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行时，还有同修建议说，门望发说了他要看看法轮功到底把他能怎么样，他现在整天在街上乱转，就是要抓讲真相的大法弟子。门望发跟法轮功较上劲儿了，建议是否不曝光为好。同修啊，我们这不是人为的在滋养邪恶、纵容邪恶了吗？正法进程到了现在，还有的地区反而不往大街上贴真相传单了，做真相资料广传酒瓶也不积极去做，还错误地认为这是在为大法弟子开创稳定的环境，甚至说我们大法弟子所遭受的迫害和一些人的将被淘汰都是我们大法弟子自己造成的，师父要的是救度一切众生，一个都不应该被淘汰。同修啊，我们稳定的环境和众生的被救度是讲清真相、铲除邪恶而得到的，不是妥协换来的暂时稳定和所谓的互相理解就能去除恶人的坏思想及铲除其利用其坏思想迫害大法的邪恶生命的。当然讲清真相、铲除邪恶有多种形式，但不能否定大法弟子多年来贴发真相资料这种能大面积讲真相、除邪恶的形式啊。师父在2003年11月15日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一文的评语中讲，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而我们所做所想的与师父在这方面的要求差的是何等远呢？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将来成就的是伟大的觉者、伟大的神，我们有法在、有师在，师父时时刻刻在看护着我们，我们怎么就害怕坏人而不敢揭露和曝光迫害真相了呢？这不是在信师信法方面有很大的问题吗？二、整体协调、整体配合不到位。目前在我县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县、各片、各点、各自为政的现象，在某些需要整体协调、整体配合的方面得不到很好的配合，甚至形不成整体。如去年某乡镇的大法弟子因去边远山区给那里从没听到过真相的民众讲真相，救度那里的众生，由于缺乏资料来县城协调，由于整体意识淡薄，没有把这件事当作是整体的事，结果远远达不到他们所要求的资料数量。又如有一资料点同修见一份资料觉得很好，就多印制了一些，结果送给另一负责资料下发的同修手里时，对方却是勉强接受。还有在同修被抓被迫害时，多数只是发发正念，没有形成整体互相配合，及时想办法营救同修。这种各自为政、互相不能很好配合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对正实法形式起到了负面作用，给大法与大法弟子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三、内耗严重，为邪恶敞开了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空子。 长期以来在少数同修中存在着矛盾，造成了不应有的内耗。虽属是极个别同修存在的这一问题，但影响极坏，所起的负面作用非常大，在全县同修之间造成了相当大的波动。如有的同修在这一矛盾的负面影响下，用人心看待这一切，即为了避免受到矛盾一方的指责而不敢和矛盾的另一方同修接触，还有的同修采取常人的说法，什么一不像甲，二不像乙，明哲保身。更甚者，有极个别同修推波助澜，积极参与扩大矛盾，制造派性，捕风捉影，故意编造谣言，用于攻击和伤害矛盾的另一方，干着邪恶高兴的事，在无意中帮了邪恶的忙。说严重点，这不是站在了邪恶的一面了吗？在全县尤其是县同修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2005年3月，明慧周报增加了静观魏县版面，这对弘扬大法、揭露当地邪恶、震慑恶警坏人、清除另外空间的乱法烂规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很多同修都积极投稿支持和维护明慧周报增加的静观魏县版，常人都非常重视定期阅读静观魏县所刊出的文章和报道的事情。明慧周报静观魏县版刊出后，旧势力与那些乱法烂规怕得要命，据说省里传达下来的精神是魏县有能人了，要求下面尽快破案。可就是这么一件好人喜欢恶人害怕的大好事，在我们同修当中却有少数人不能从正法的需要来对待，而用常人心对待此事。有的同修在矛盾中用妒忌心来对待，故意不下载不印发明慧周报静观魏县，有的同修是怕卷入矛盾中不敢下载和印发明慧周报静观魏县，也有的同修不敢看明慧周报静观魏县版。当有的同修把周报送到他们手中时，对方却说我不看，他们两面斗得挺厉害的。据说静观魏县版是矛盾中一方同修编辑的。同修啊，这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心态吗？这件事不管是谁做的，都是冒着相当大的危险在做。再说了，静观魏县代表的不是编辑这个版面的同修本身，而展现的是大法弟子办的周报《明慧周报》的风貌啊。《明慧周报》是我们大法弟子自己的周报，我们这样对待是不对的呀。这些事情的发生，其结果是正实法受损，旧势力得利，同修痛心，邪恶高兴。同修啊，扪心自问，这种状态在法上吗？这是正法所需要的吗？这是师父要的吗？我们大法弟子就得用法的标准要求自己，不能用常人的理来要求自己。我们常说，师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们真的按师父说的做了吗？我们对得起师父吗？我们矛盾的双方及旁观者都应该跳出矛盾的本身看问题，那时你会发现，这种矛盾大都是因为自己的妒忌心和一种怨恨心造成的。我们大法弟子在一起做讲真相工作时，难免频繁接触，有时一些人心会起作用，偶尔发生矛盾时，我们没有向内找，无条件的向内找，没有为大法的工作和救度众生着想，照顾的是自己的感情，放任了自己的情绪和执着，以至于长时期不能原谅对方，从而产生间隔。由于我们都没有及时清醒地认识这一点，旧势力正好得手，他会顺着你的执着给你演化一些事情，让你看到对方的一些不足，还会利用一些不注意修口、爱传小道消息的同修，让他们传一些不属实的事情，让双方凭着想象和看到的一些表面现象判断对方的心性，甚至断定对方做了破坏大法的事情，引导其他同修和对方远离，使正法工作受到损失。我们修炼就是人的一面在修，修炼中是会有执着表现出来的，这时我们都应该站在法上去认识，为同修负责，善意地指出，应有帮同修的心态，不能让情主宰了自己。背后议论同修，在自己受到伤害时，应该忍一忍，跳出自己所谓的感情，为大法、为同修、为众生想一想，找一找自己的不足。经过一个短暂的剜心透骨的痛苦后，那时你会发现自己的容量大了，你会生出宏大的慈悲。其实这就是修炼。 为什么师父从传法开始一直到现在，几乎每次讲法中都要求弟子，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要向内找呢？找自己的不足，去自己的执着，那才叫真正的修炼呢。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其实我们大法弟子所走的每一步，以及我们的一丝一念，哪怕我们做对了一点点，师父都会为我们高兴，为我们演化功，使我们得到升华。当然，旧势力和邪恶烂鬼也都时时刻刻的在盯着我们，只要我们放纵了某颗执着心的时候，他们就会钻空子，就要膨胀和加强你的执着，目的是从这个漏洞里把你拖下去，最终毁了你。同修啊，在正法进程的最后时刻，我们一定要清醒，时刻认清邪恶用以间隔我们、迫害我们的一切手段，多学法，否定和破除邪恶的阴谋，让我们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共同精进，不辜负师父的众望和众生的期盼。再次建议全线同修，以首先学好法，实实在在地按照师尊说的去做，找准各自的位置，做好每个大法弟子该做的事。二，正念破除用矛盾间隔我线同修的烂鬼黑手，整体协调，整体圆融，共同精进。三，进一步揭露当地恶警坏人的恶行，尤其是要重点揭露长期专门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的恶人恶行。四，每位同修都要重视救度见不到真相资料的边远地区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利用各种形式采取各种办法救度那里的众生。写出此文是为了共同提高，形成整体，共同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由于了解的情况有限，层次所限，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在节目的最后，请听一则历史故事：施政不善，饱受天谴。杨再思是初唐诗人，曾在高宗、武周、中宗三朝担任要职，后任武则天和中宗两朝宰相，为人谄媚奸诈，善于阿谀奉迎。中宗神龙元年，当时任中书令的杨再思死亡，就在同一天，中书贡善也离奇死亡，两人在阴间被官吏一起带到了阎王面前。阎王问杨再思，你在生时怎么犯了那么多的罪，这要怎么来偿还？杨再思说，我实际上根本没有罪。阎王于是令官吏把册籍拿来，只一会儿有位黄衣官吏拿着册籍过来了，当堂宣读杨再思的罪行。如意元年，突厥可汗莫绰攻陷营坛等州，朝廷派去援救的士兵过少，根本抵抗不了入侵者，有人为此上书进谏，但杨再思违背谏言，一意孤行，仍旧继续派遣发兵，结果最终被莫绰打败，导致千余人被杀害。大足元年，河北一带发生蝗灾，颗粒无收，杨再思身为宰相却不开仓赈灾，结果致使百姓流离失所，饿死两万余人。宰相应该调和阴阳，但杨再思法令不平，大伤和气，导致河南三郡发大水，淹死数千人。官吏一连宣读了六七件这类事，杨再思此时再无话可说，只有跪拜服罪。这时突然有一只像床一样的大手，长满可怕的长毛，一把将杨再思抓在手里，手指间流出血，腾空而去。阎王又问中书贡善，你为什么到这里？官吏回答说，有些事想问问他。阎王说，他没有过错，应该放回去。就这样，贡善又活了过来，他把自己在阴间看到的事告诉了很多人，后来传到中宗李显的耳朵里，中宗特意把他叫去询问，贡善便将这件事如实禀报了一遍，中宗命中书厅将此事详细记录下来。杨再思虽位极人臣，掌朝政十余年，可惜不知为民谋福，只顾贪图私利，逆天意背民心，此后竟落得在阴间如数偿还业债，饱受天谴的结果。由此可见，人世间的功名利禄皆是过眼烟云，人生在世，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 做个好人，多行善积德，这才是上策。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